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成长大不同，耶稣的神迹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治好伯赛大的瞎子。这一段呢是记录在了马可福音第8章22到26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然后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这段经文很特别，因为它有好多的细节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知道耶稣3年的服事当中医治过很多的瞎子，但这个瞎子呢，是一个耶稣个人化的，对他的医治有一些行为，有一些动作，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在里面的。我们会看到这是他第二次带领病人离开群众了，也就是说他是给予这个病人个别性的特殊的一个关注，他不希望在当众的羞辱他，或者是当众让别人见证这个事情，而是要这个人亲自的个人化的经历他的医治。第一，耶稣摸他；第二，拉着他的手；第三，领他到村外；第四，吐唾沫在他眼睛上；第五，按手在他身上。你会看到这连续的这几个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有含义的。我们首先知道瞎子是看不到的，除非有人触碰他，他才能够感觉到人或者是善意或者是恶意。任何的一个沟通都是需要透过直接的触觉来进行的，因此耶稣首先满足的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安全感和对于对他的个人的肢体的接触，先摸了他，然后再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哎，这个过程我相信耶稣跟他有个人化的一些谈话，有人介绍耶稣给他认识了，耶稣过来摸他，然后拉他，一定告诉他，我带你出去哈。那这个人呢非常的顺服，他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的拒绝，他顺理成章的就跟着耶稣走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耶稣要领他到村外，而且吐唾沫在他眼睛上面，按手在他身上呢？很多人说这不是有一点不卫生吗？不洁净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明白说耶稣做这些事情是的的确确是象征性的哈，因为他看不到，所以呢他必须要透过动作让他知道耶稣在为他付上代价，在医治他。而且呢，触摸和医治的这个实质性的具象性的一个表彰呢，也让这个病人他的内心的信心的需要得到了一个保证。耶稣可以说吩咐他睁开你眼睛，但是每一次耶稣医治这些需要触摸的病人的时候，他总是先带给他们内心深处那个安全感，他触摸他们，然后用象征性的方法来让他重新看见。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用泥土造人的，所以是否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又再一次的再造，我们并不知道。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耶稣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我们并不能够用灵异解经的方法说，哦，唾沫带着什么什么，而是说耶稣在这个过程里面花了代价，付上了他本来不需要这么去做，但他这么去做了，让这一个人在一个循序的过程当中恢复视力。因为我们看见这有两层的医治，第一层医治，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很显然视力没有完全的恢复，模模糊糊的。因为我相信大家知道眼盲之后突然一下子医治，实际上瞎得更快，对不对？我们是需要慢慢慢慢的张眼睛，才能够适应这个光线和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眼部和脑部的刺激。所以耶稣是非常细腻的在医治他，第一个阶段是让他先看见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看见影像，第二次 没有再用吐吐沫或者是做别的，而是按手在他的眼睛上。我们知道按手是一个祷告的一个过程，这一分钟真实的彻底的全然的医治，让他样样都看清楚了。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动的，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让他的医治是分为两个阶段的呢？因为首先对这个人来说，他适应不了霎时间的恢复，不像瘸子打起来就跑了，他是需要慢慢的恢复的。第二呢，就是耶稣整个这个医治的过程，让我们明白其实每一个人，我们有心眼还有属灵的眼睛，我们心眼明亮是容易的，但属灵的眼睛想要能看见却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耶稣让这个人呢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样样都看清的过程，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整个属灵生命成长得医治的过程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
也是一个聚焦的过程。
没错，
因为当我们在不聚焦的情况下，你发现很多的东西都是模糊的，
朦朦胧胧，
朦朦胧胧的。但是神让我们在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从一个瞎眼到看见的这个过程呢，神其实是让我们在一个慢慢聚焦的过程。那么焦点是什么呢？这就又回到了一开始的时候，珍儿姐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告诉大家说，罪是什么？罪就是失去了靶心。而神让我们聚焦，聚焦什么呢？聚焦就是聚焦到靶心。那么这个靶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神自己。当主基督耶稣在医治这个瞎子的时候，很有意思哈，他是定睛一看。其实这个定睛一看也给我们所有的属灵的眼睛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在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的生活，看待我们的周遭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定睛看，其实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模糊的。
我想要提醒大家，因为这段经文有个上下文，就是马可福音八章27节以后呢，门徒他们经历了耶稣医治这个瞎子从模糊到看见的过程，但是呢，彼得在紧接着下来，他看到耶稣是基督，但是他很快就说，你别去耶路撒冷啊，千万别去。你就可见说，我们似乎看见了，彼得似乎看见，就像这个瞎子一样，朦朦胧胧看见了，所以他可以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紧接着马上又说，你断不能去耶路撒冷。你会看见说，我们认识神的过程就是这样，似乎看见了，朦朦胧胧，但是如果没有与神亲密的个人关系的接触，没有被耶稣按手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同行的这个过程，向我们解释真理的这个过程，但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的，很快就是似乎看见，却是朦朦胧胧，
是，
然后马上又眼瞎了。所以我们对基督的认知哈，透过这一段的经文的上下文，我们也看到说，为什么耶稣要把医治分成两段，除了贴己的为了瞎子他能够适应光线，其实还有紧接着马上门徒们就似乎看清又看不清的这种生命状态。我觉得从我自己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似乎知道了，但是却离神的真理，活出神真理来，却非常非常的遥远。尤其是对一个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来讲，我看我自己的孩子，或者现在我们看小牧童，他可能在父母亲的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殷切希望和带导之下呢，他不得不去面对神的真实性，他似乎知道，可是只有当他在与神亲密的个人化的接触里面，像耶稣他手拉他，吐唾沫在他眼睛上，又摸他又按手的这个过程里，才有可能样样都清楚，样样都看得清楚。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追求，就是我们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像那个只被医治到第一层次的瞎子，
朦朦胧胧
什么都知道，好像什么都知道，哦，看见有两个树木在行走，我们以为自己看见了却看不清，导致呢我们眼睛是朦胧的状态，我们对真理不清楚，我们看世界不清楚，我们看我们自己也看不清，我们对使命也看不清，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清清楚楚地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呢，这个过程是一个他的作为和我们信心的一个回应，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紧紧地去依靠他，
同样呢，这个瞎子很有意思哈，他说我看见人了，但是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讽刺的描述哈，因为当我们一个人没有活出那个该有的人的形象的时候，那不就是一个移动的树桩子吗？傻傻的木木的是吧？你能想象那个树桩子的那个状态吧，是吧？刚硬木愣愣的，
没有生命力。
我觉得圣灵特别的幽默，一句话说我就看见他们像树木一样的在行走，其实也把我们世人的生命的状态一下子就给揭露出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不就是一个移动的树桩子吗？木木愣愣的，啥也不明白，没有知觉，没有感觉，没有那种真正的情感上面的满足和那种爱的流淌和丰富，其实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你愿意成为这个世界当中戴着面具的行尸走肉，还是愿意成为那个神创造的独一无二的带着他的馨香和灵气的人该有的形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不信主都是需要去做的一个决定。我当然希望我自己活得体面，当然这个体面不是人眼中的体面，说哦他丰衣足食锦衣玉食，哦他升官耀位，哦他名牌学校名牌加身。 No， 我们的体面就是我们活得像神所创造我们当初的那个样式，
是
这才是真正的体面。
对，所以我们说想要活出神的样式来，第一件要务就是我们活得像个人。
嗯，
当然非常重要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认识耶稣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从第一天就完全认识神了。所以呢，即便是当神向摩西启示他是自由拥有的时候，摩西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认识神。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启示，就是圣经66卷书清楚地向我们启示了神是谁，也启示了他对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是有据可考的，我们不是一个孤儿，哎呀，被放在这个世界上漂泊流离。不，你想要认识神，神就非常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你看。求主帮助我们天天去亲近他，让耶稣的恩手常按在我们的身上，让他单独带领我们离开人群，去到一个他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完全医治的地方。每一天去亲近他，与他相亲，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属灵的瞎眼慢慢慢慢能够样样都看得清。
弟兄姐妹们，也愿我们像这个瞎子抬头一看之后还要定睛去看，因为当神让我们抬起头来看见光明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去扫视哈，而是应该定睛和聚焦。因为当我们定睛聚焦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样样都看得清楚。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The Lord is my shepherd。